那关督庄施工呢，叫刚满庄了。刚这个关督庄的施工呢，那实际上就和我们那个做桩基础的施工是一样的，因为做这个桩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没有挖呢，就是做个桩下去，它和那个工程桩的施工是一样的。那么也有用打了桩的，也打了桩，就工程桩的这个搅拌桩呢，这个搅拌桩呢，这个施工呢，就和地基处理的那个搅拌桩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般的这个含灰比，就是掺水泥的这个比值，大概12%，15%，一般15%左右。也就是说，这个砖头一边搅，一边把那个水泥或者干灰，有湿的或干的两种。湿的就是水泥浆，搅拌好的水泥浆跟那个土搅在一起。由于这干的呢，就是把那个干粉一边搅一边跟那个土搅在一起啊，这样子呢就搅拌桩，就是做中立上挡土墙用的啊，挡土墙用的。那个什么还有配比啦，这些我们都不讲了啊，也记不得，连我也记不得。我们做这个基坑，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基坑好像人人都会挖，实际上风险极大。我们说这个做基坑设计，你有这么几个环节，一个是方案，你必须有全局性，兼顾环境，然后你谈了计算方法，对吧？再有再谈了一些细部的东西啊，这细部的东西其实包括对水的处理啊，抽水排水，对吧？那么做基坑之所以风险大，就因为它的可变的东西太多。除了我们设计的合理不合理以外，我们计算的精度以外，计算的精度涉及了理论和参数。我们理论，你看我们做了好多简化，我们参数和理论方法是不是合理，还有周边的环境因素，还有自然其他因素，还有其他人为的因素，是不是这个杜甫对安全有利，还是说有不安全因素在里头。那我们应该说什么都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基坑，每一个基坑做监测，就是跟踪监测，从开头布局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哪些地方要布点，要测些什么内容，将来这些数据用于分析，用于预报，那么这个基坑是不是安全。如果出现异常了，那么我们一定要采取处置，而且采取什么处置，这个预案都要预先想好，预先做好，而不是说哎呀危险了，我们赶紧组织开会，一开半天不行的，预案必须做好。这个预案启动哪种预案，一定是根据监测的结果来做出判断的。所以每个基坑都在做监测，都要做监测。我们需要了解基坑的变形，基坑的变形包括什么？很主要的，第一重要的是向坑内的水平位移，其次是这个周边的，包括这个自身的沉降。另外呢，还有 这个制服装里面的力啊，变应变，通过应变算力，还有制服支撑，还有这种假如有水平支撑的话，支撑的阻力都要给出一个检测，都要给检测，而且沿着深度的这个变化也知道，也就是说它是立体的，是立体的，从平面上来说整个情况怎么样，从坡面上的这个立体怎么样，就是立体，整个是一个立体的检测，是个立体的，包括变形和应力，包括变形和应力。你看这一个，这个两张图啊，这个两张图，这个都是出现灾难的，出现灾难的，是吧？这个火灾是次生灾害了，比如说把煤气管子爆掉了，那是另外有火灾了。这个房子里正在做饭，那突然的就出现出了问题了，那是次生火灾害。那么这个抢险的那基坑塌了去抢险啊，那个很明显的，你看那个旁边有房子，那个这个基坑看起来不大吧，那房子歪掉了，房子破坏了，这样呢，这个你还死了人啊，还死了人啊，这个很危险。你看我们这个地铁汉中门那个地方，汉中门那个叫什么街，叫汉，就汉府街，叫什么汉什么街，就是从新街口向西的这个叫汉中门啊，叫什么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基坑就塌了，就塌了。这个我们南京的就前两年的事嘛，那个时候应该说你们已经来了，就塌了，塌了好像没死人，但是这个周边的房子，那两栋房子都立了，那房子住不成了。它就是位移过大，这里有这个位移过大，这个房子那个了。这位移过大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个地方中链呢，它这个撞打的，因为这个地下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不严密，你想象中的都是两个拼在一起不漏水的，而最后有一道缝或者有一个孔洞，那么这个止水也没做好，那么这个水啊就进来，这个土就跟它带走，这个土带走，这个位就空了，这里土空了，那不这里不沉降吗？不破坏吗？对吧？你看那个杭州地铁上次不是死多少人了，对吧？它是连锁墙，它是连锁墙，连锁墙呢上面铺的是钢板，还走路呢，是汽车在上面跑，那么底下是放了撑子，放了几个撑子，工人在下面。突然的是什么？这个村子倾覆了，这个村子突然的就下来了，下来这个两层的墙哗的就下来了，对吧？而且不平衡了，你是向这边倒了，向那边倒，哗就下去了，对吧？不是有的好多汽车都掉到里面嘛，那么底下人就没法出来了，全是水。那么像汉中门这个事，像杭州这个事，最后都说下雨了。说这个我是很不认可这种，秋到天亮好个秋，不认可。都是因为水，这个都是实际上有没有检测啊？这里也有检测了，也有检测的，只不过说你这里动到的数据还没来得及把它动明白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检测数据，你半天都检测数据拿来去整理，这个数据怎么回事啊？ 还没看明白那病已经有事了。所以呢，有时候是缓慢的，是有症状的，你还来得及；有时候这一个事故是你就来不及反应就来了，就来不及跑，啊，很突然。那么我们要吃哪些项目呢？一个是刚才讲了，一个是水平位移和沉降啊，就是这个维护桩上面，还有这个支撑的着力啊，支撑的着力，还有地下水的变化。你比如说在这里安一个水管，可以测水位，在这个附近一定要有水管，也就是说你这里测水，这个水有一个漏斗线，是怎么样的一个漏斗线，那么漏的这个地方降漏的多，这个地方就沉降的多，对吧？我们说水位降落引起有效率增加嘛，那这个地方就要沉得多，所以你要看，要看，对吧？一要测，还有隆起贯穿，隆起贯穿就是说，我已经没挖之前我就在那里打了桩了，打了桩啊，打几个标志性的，这里要搞成测点，那我就说你这里要隆起的话，你这个桩啊，必定是要上台的。隆起量够大的话，就是标志着某种危险，我在这里测这个高层啊，是不是变化了，是吧？是不是变化了？还有呢，周围如果说有地下管线，这里有一个管子，有些管线啊，有些电缆线，这个信号线啊，你在这里要加些测点，看看水平位移或者沉降都要测，都要测。那么还有呢，这个地方呢，沿着深度的，我们叫做测险管，要布置测险管，就是说沿着深度，哎，这个水平位移呢，这个地方有一变，这个地方变化多少，这个地方变化多少，这个地方变化多少，那我们也要看。你比如说，它是这样老缺的呢，还是这样请的，还是这样讲的会这个跑得多啊？这个跑得多有踢球破坏的危险，对吧？这个都要测，都要监测。你看这个管材的内容和需要的仪器啊，所要的仪器，那么无非是沿着深度的这个水平位移观测，包括顶上底下都测到，那个叫做测险仪啊，测险仪啊。那么呢，还有水准仪，那个助力的话呢，用这个助力计啊，助力计，助力计上你这里写的正旋刹、也杠旋刹、还有电阻刹，怎么好多种，哎，好多种。另外呢，还是水准仪或者全单仪，那么测这些东西，测这些东西。好了，是不是到下课了？这些仪器啊，我就不讲了。我本来这些仪器我都有，但是我们教研室其他老师有，我这个在工地上调调了一些啊，调调了一些。啊，这些仪器，大家如果搞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找我们那些老师，现在现场还有项目的有些老师，他这些东西都有啊，这都有。感兴趣了或者以后要做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孔隙血压力计，啊，孔隙血压力计，这个。这是清华大学老师给我的这么一个急坑出事故的这么一个发展一个过程，大家看一下。在那个脚那个地方线有少量的土下来，然后紧接着就大块的下来，再接着就是整个旁边的也崩溃了啊，崩溃了，而且影响了那个楼房啊，这里正在施工了，这是离那个基坑壁还好远的一个平台，看到没有？你看这个基坑很深了，没有具体数字，但是你这个从这个人影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基坑很深。大家看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基坑支护形式啊？好像是喷锚的， 你看开始有一块下来，然后很快一大块就下来，所以这里要看到呢，这个所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只要有一点剥落的地方，那个地方首先破坏，这一破坏就范围就扩大，就像我们的衣服破了，你不缝起来，这么的一破一大，对吧？一破一大，然后很快的，那一大块就出来，然后那一块塌了以后，你看这边少了支撑了，等于这边这个粘稠性没有了，整体作用没有了，那么这一个墙就开始，这边没有用缩了，你看这个右侧没有用缩了，这边就开始裂缝，这边的墙就开始裂缝。怎么样在发展呢？这边没有了，那边本来是一个粘稠体的，那边缺掉了，这个大概有十几米深的一个基坑，你看这一块没有，因为那边那个墙已经垮掉了，那边没有又缩了，这边就开始朝那边倒了，你看，所以基坑啊，不出事便罢，一出事就是它有排山倒海的这个，那整个那个房屋基础都露出来了，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基坑出事都是灾难性的事故，只要你旁边有建筑啊，有什么其他设施，那些都要被破坏。如果有人在底下的话，来不及跑，那你还有人命关天的事，是吧？哎，好，看清楚了吗？是不是还要再放一次？我都看不到这个。那一堆土是什么？实际上那看到的那一堆土，实际上那边基层已经有，就前面那一点点一点点已经漏下不少东西来了。这个时候没有采取处置，而且往往也来不及采取处置，就出现了啊，就出现了。这个地方你注意啊，这是北方，看得出来，这是北方，还没有水。就是我们在南方，如果地下水比较高的话，只要你有一个洞，我们在这个那是比较早了，八几年，那个淮阴，那个时候还叫淮阴呢，那个中心广场那个地方，那么搞支撑。加就外围再加上那个搅拌桩止水，因为你地下水位比较高，要止水。止水做的不密封，就其中有一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桩打下去是插口了，好多里有一个落像啊，落的剥落的地方。那么这个剥落的地方呢，好挖到一定的深度，你这底这边是坑里抽水，坑外有水压力。最后那个地方就漏一点，然后就开始就连这个水连这个土一起朝外跑，开始跑的比较少啊，看来一跑一大，就一跑一大的下面就意味着什么，你这个整个大块土肚这个地方就要空了，就要出来，而周围的土也会朝外跑，那旁边的这个在这个中心广场那周围都是建筑啊，那这个时候有预案，赶紧来堵，拿了个沙包堵不住啊，那草包没准备好，正好就跑到那个工棚里面，把那棉被啊棉衣啊拿来塞，把那个洞塞住，按照好多人奋勇像黄鸡往土堵枪眼一样的啊，把它塞住，这个塞住以后它不流了，也就是说水还有出来，就是清水了， 吐不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外围在吃下去工程出事，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就是一有一点疏忽，一个施工不到位，一个设计不合理，那个检测预警不及时，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搞基坑呢，都是特别是像那个负责人啊，这个现场负责的负责人提心吊胆啊，而且对下面的人定了又定，定了又定，说了又说，这个反正眼睛就要盯到这个地方啊，检测数据随时这个分析，随时反馈啊，那个这个这种垮呢，这个灾难很大的啊，灾难很大的。这个北管的那就是为那的测线管呐、啊，一些管线，啊，测试用的这些管子，好。我们看看南京的一个。怎么放不大啊？过江隧道现在都通车了，这个讲一个邓沟，那讲一个邓沟，就是我们地铁和这个河路隧道啊，都是邓沟的啊，都是邓沟的。这个声音没有，这个地方不能放声音，可能是全屏在哪里啊？啊？你看那两面有两个井，这个井实际上就是城井，然后城井小姐把这个登沟机放下去啊，这是东华这个做之前就东华这个模拟过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做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水，在这个地下开挖，尤其是在水下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地方开挖，那风险是极大的啊，风险是极大的。你一个不好，那个水就进来了，水就进来了。那么这个上海那个黄浦江隧道最早就出现过一次嘛，那个时候第一次过江隧道还经验不足啊，出现过一次。但是当时有预案，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啊，没造成大的损失。这里这个叫银安东路那个地方，银安东路那个地方出口那个到外滩这一边，不是出过，就垮掉了啊，垮掉了，这个水就进来了，水就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事故还好啊。就是房子歪了，旁边有房子歪了，这个人撤离还来得及的，没有造成人员损失，有些财产损失。像刚才那个基坑，那就是人还是来得及跑了，是吧？已经有慢慢慢慢的下来那个土，但是这个经济损失还是很大的。那这个看看这个邓沟机啊，邓沟机。这个是向前挖了以后，然后就支撑，把这一圈撑起来。哎，这个你看，这个是个全景图。然后挖来的土呢，通过这个疏通管道还是皮带啊，把它运走，啊，运走。那么挖了一阶以后，用那个宽片呐，早就预制好了，这个底下这个就送过去，然后把它支撑起来。支撑起来，基础向前走啊，向前走，走出一段又支撑一段。这个是个环形的，支撑一段呢，有拱手力啊。那么这个邓沟机实际上前面是一个头，后面有一个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就是一个钢套钢管，就人和机械这个主体部分都在钢管的。就是说你挖了前面挖了钢管，这是支撑的，钢管后面。你赶紧就 有混凝土，就走了一街，后面这个就有混凝土，这个预制块就是环形的做好的，尺寸都算好的，一块一块的把它拼起来，来急速向前走。所以这个基坑即使缺点事，里面的人很少受到伤害，里面操作的人很少受到伤害。为什么呢？你后面都支撑到前面的钢桶里面，前面的钢桶里面。那么出事故一般是在迎这个掌子面，在这个掌子面，这个掌子面的这个地方呢，土容易，就是说你这个家里压力不对头，因为我们这土你没挖的时候有个静止压力在里面，你一旦挖了这个地方就解除了，解除了你在这个要加一个反力气或者降压，加一个反力的维持它这个原来的那个应力水准，在这个附近嘛维持平衡，一旦失控它就垮下来了，它就垮下来了。正在做这个运送这个宽片啊，它这经常就是一个自动生产线，它是完全是全自动化的，你人要做的就是说把压力控制好，把方向就导向导好，那么它走路那一距离它就开始排土，它开始又是这个称切，它都是完全自动的一个生产线啊，一个生产线。你这样一个生产线要靠人力去做呢，很困难。那它又向前推进，把这个土削下来。他这个若干的千斤顶啊，弄了向前推，千斤顶向前推，推多大一个尺寸啊。